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在过去两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所罗门与他其中一个妻子的爱情故事。这段记载提醒我们，基督与我们也有相同的爱的关系。这次我们要结束所罗门的雅歌书，我们将看到所罗门和他的新娘之间如何彼此的尊重，显明基督与他的心腹也是一样互相尊重。好，请翻到旧约的雅歌书第六章第九节，请查克老师为我们仔细解释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结束旧约的雅歌书，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与主呢更加亲密，爱主更深。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雅歌书的第六章，请看到第九节。雅歌书第六章第九节说，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所以呢，新郎对所爱的新娘重申了他的赞美，然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合唱回应，新郎再次赞美她的美丽和荣耀。所以呢，他们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这是雅歌书第六章第十节。从属灵的比喻来看呢，这是代表着教会。教会对这个被黑暗笼罩的世界宣告说，新的一天将要出现。这一直是教会传扬的讯息。神给世人新的机会，不单单对世人来说，新的一天很快就要来临，而且呢，在你的生命中也要有新的一天出现。你那被黑暗辖制的生命也要转向新的一天。神的工作呢，总是有新的开始，让你能重新来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总是期待新的一天会临到世人。美丽如月亮，月亮呢是反射的光，是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呢，教会的光就是反射的光，反射的是耶稣基督的光。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尽管你看不见太阳，但是连月亮的光都在宣告太阳还在发光。所以呢，世人看不到耶稣基督，却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所反射的基督的荣耀，因而知道他是活着的。耶稣基督的光从我们身上发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和十五节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月亮的光呢比较弱，无法管理黑暗的夜晚。因此呢，在黑暗的人类历史中，神有一道光美丽如月亮。当我们向周围的黑暗世界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光和荣耀的时候，就成为基督的光，我们为基督做见证。为了要正确地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光，我们呢必须要过着超越世界的生活。唯有当我们活在超越世界的生活之上，才能够叫世界看到从我们身上反映出来的光。 皎洁如日头啊，你可以稍微的改一下日头这个词，在旁边呢写上爱子这两个字，就是皎洁如爱子。主是皎洁的，作为教会我们必须像主一样的皎洁，主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像他一样圣洁。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六节，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也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基督是我们公义的标准。我们呢立刻全都被淘汰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像基督那样洁净，没有一个人像基督那样的圣洁，更没有一个人能像神那样的完全。基督是我们公义的标准，但是这公义不是借着行为规条或者规则或者法律而得着的。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一节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啊！但是呢，神已经设立了一个新的公义准则，那并不是新的公义准则，乃是与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相同基准。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所以呢，早在摩西制定律法四百年以前，就算亚伯拉罕为义了。律法呢，不是为人的公义而制定的，律法只是为显明人的罪恶和过犯，以致能使我们归向那与我们隔绝的公义。神因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而称我们为义。因此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二十四节这样说的，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新郎会说，嘿，他毫无玷污。这也是为什么神看到你就说，嗨，你毫无玷污，毫无瑕疵，你是洁净的，你是公义的。因为神看见你在他儿子里，而且基督的公义就归给你，或者说神算你为义了。最后呢，教会就像举着旌旗的军队一样，叫人望而生畏。这就是神心目中的教会，以致教会能使他的仇敌恐惧战惊。教会要像举着旌旗的军队，不管是站在前面的或是努力抵抗的，都叫人看见了就害怕。所以呢，教会应该成为神的仇敌所恐惧的物件。好了，新郎呢继续唱他的歌。雅各书第六章第十一到十三节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回来回来，舒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合唱的回应，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他又回答，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现在呢，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又对舒拉密女说话，他们说，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或说在拖鞋中啊。这是雅各书第七章第一节。雅各书第七章第一和第二节说，王女啊，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我想呢，那也是对他们的称赞。雅各书第七章第三和第四节说，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 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施本。我猜想呢，那是蓝色的。哇，真美丽。第四节继续说，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一般嫩塔。哇，我不欣赏这样的表达。第四节又说，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所罗门建造好了自己的宫殿之后呢，他在利巴嫩造了这座塔啊，那是在他跟法老王的女儿结婚20年以后的事。有人认为呢，他所说的物件呢是法老的女儿，但是这似乎是预先排除了这个说法，因为呢这首歌显然是在他跟法老的女儿结婚20年之后写的。看来所罗门描写的呢是他对舒拉密女的新感情。雅各书第七章第五节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记住了，或说他被对方的美貌震慑住了。雅各书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着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新娘的回应，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是第十节。请思想一下，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基督爱我，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基督恋慕我，基督恋慕你啊，渴望得着你的爱和你的回应。雅各书第七章第11到13节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蕾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星辰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新娘呢，继续唱她的歌。雅各书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过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16只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新郎说话了。雅各书第八章第五到第七节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这里呢用了非常生动有力的话，宣告爱情是多么的强烈，如同火焰的电光，非常灼热的火焰，而且呢是重水不能熄灭的。雅各书第八章第七节继续说，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换句话说呢，这样的爱情是金钱也买不到的。男人呢，总是有人想用金钱来买爱情。有一种爱情呢，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但是呢，这不是真爱，不是这种爱情。这是基督对我们的真爱，是你无法花钱买来的。你啊，想方设法去买来，只会贬低它的价值。人们呢，试图用购买的方式想获得神的关系，这是十分卑鄙的。如果你想用购买的方法获得与神的关系，那么请在你离开的时候呢，就把钱拿回去吧。想用金钱来买与主的关系，买主的爱，那是非常卑劣的想法。神对我们的爱是白白赐下的，就这样永留给我们了。你不能买这样的爱，你也不能熄灭那样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法熄灭的，神的爱就是那样永留不绝地赐给我们，而我们呢，就只有接受和领受。现在呢，新娘回应了，雅各书第八章第八节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新郎回答，雅各书第八章第九节说，他若是强，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就是说啊，我们要把它展示出来。第九节继续说，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我们呢要把它围起来。接着新娘说话了，她是这样回答的，雅各书第八章第十和十一节，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的银子。或者说呢，他把这个葡萄园呢，以1000舍克的银子的价钱给租出去了。雅各书第八章第12到14节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呐，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啊！这里呢，就让我们想起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耶稣对约翰说：“是了，我必快来。”约翰回应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呢，新娘最后说的话啊，意义重大。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我们今天的祷告呢，是啊，主啊，请你来，请你快来。这使我们可以进入你充满爱的国度里，你会带我们进入摆设好筵席的房子里去，把你爱的旌旗放在我们上面，让我们在你荣耀的国度中永远与你同在。我的良人呐，主耶稣啊，求你快来。现在呢， 你们要是很浪漫，很 romantic， 又对神秘主义真的有点好奇，那么你在所罗门的雅歌中一定能够寻找到各种令人兴奋的事。就像我说的，我呢不是很喜欢以寓意方式去解释，或者是投入到这里面去。总之呢，你会读到很多的教导。我想尽管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里呢有一点存在主义的思想，要你亲身去体验，但是呢可以读到很多事情，这是好的。主在这里面是怎么对你说的呢？我想能够给神一个机会在这里面对你说话是很好的，而且呢你跟我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像性情啊或者其他的方面，但是你们中间呢有些人会在所罗门的雅歌中发现各种美好的令人兴奋的事，神呢会以很特别的方法来跟你说话。但是我想要说到爱情这些事呢是很秘密的，很个人的，因此呢像在这里所表达的爱，我真的是不太相信能在公众场合中表达得很好，因为这样做呢会成为一种一般性的非个人的事了，那是说在公开的表达上。但是我认为在你做个人的灵修，或者当你敞开你的心扉，当你让神向你开启这卷书，并且单独向你彰显这种爱的时候，你就能够深深地领受到这个爱了。在你个人灵修的时候，你读这卷书，向神的灵敞开自己，神呢会把这首美丽的诗歌应用在跟你的关系上。你也会发现，当神表明对你单独的爱，而你呢也能够与神建立起关系，表达你对他爱的时候，这会让你非常兴奋的。所以呢，不要把雅歌书跳过去，要回过头去用敞开的心来读，也许呢神就会用他那深厚的灼热的像烈火般的亲密和个别的爱来服侍你，这个爱呢是重水都无法熄灭的。好了，请领受祝福。在这个星期中，愿神赐福给你，看顾你，愿神按他的旨意用他的恩手指引你的人生，愿你行在神的爱中，更愿你在神的爱中更加丰盛，并且在基督耶稣里，在各样的事情上也满得他的慈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把雅歌书已经考察完了，如果您对这卷书有些什么特别的领会，或者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您给我来信，我们可以一起继续分享和探讨。下一次呢，我们要进入先知书，我们查考以赛亚书，请记得准时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美好的提醒，我们应当时常的留心听神的声音，时刻的等候主的再来。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留意收听。好，谢谢查克老师。刚才提到启示录的末一段，圣经与雅歌书这里有相同的教训，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现在我们看完了雅歌书，下回呢将进入以赛亚书，请您先给我们谈一谈以赛亚书大约是怎么样的一卷书好吗？
以赛亚是旧约时代最有意思的先知之一，当然了，以赛亚书又是旧约先知书中篇幅最长的一卷。看来呢，以赛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象， 以及关于弥赛亚要降临的启示。他在这个书卷中启示了弥赛亚，所以呢，查考以赛亚书将会非常有趣。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说，下回查克老师会照常以往常一样一节一节的跟我们查考旧约圣经中的以赛亚书。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请您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